第十三讲一，
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界。最妙的道。
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翻译：王兆峰。2003年9月7日，
亦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博一般。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三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13章1至3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使我们正确的理解什么是爱。爱这个词到处泛滥，看上去都失去了它的意义，甚至在教会里也是这样。我们向您祷告，求您叫我们真正明白到底什么是爱，叫我们知道您是多么爱我们。愿我们通过学习圣经，有血有肉的懂得爱。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人说，表达或约包装是最重要的，连蛋糕上都裱上了花样。虽然不能说表达就是一切，但表达的却有其重要性。人们常常因为对传福音的人有看法，结果连信息本身也一起拒绝。假如你说话粗声粗气，态度很差，人们往往不会对你所说的内容感兴趣。对此，你们一定都有亲身经历。我记得自己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遇到满脸笑容与真诚的眼光，我深受感动，认为他们真的是关心我。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去过教会，所以对此印象极深。我从心里愿意与这些人在一起，不管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我只觉得他们关心我。可是这些年来，我对那些精通笑容可掬之术的人有点不太信任，有时甚至有点反感。这倒不是因为笑容可掬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这常常与真正的表达内容不相符合。在信仰的事上，我已经懂得了先知比哥们同伴重要的多。我说这些绝不是鼓励人说话粗鲁。在基督徒的相互交流中，在教会里，内容与表达方式都同样重要。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5节劝勉我们，不仅仅说成实话，而且是要以爱心说成实话。所以说话的方式也很重要。在婚礼上，证婚人最常引用的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或称爱的篇章。这里就有如何正确运用属灵恩赐的问题。这一章里虽然与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神迹奇事的恩赐是在继续还是已经停止没有多大关系，但这章圣经教导我们在运用恩赐时应有的态度，我们绝不可忽视。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就来讨论爱。我把这篇讲到取名为最妙的道。使徒保罗从12章开始进行属灵恩赐的讨论。12章结束时，他说要指示我们最妙的道。最妙的道就是基督徒之间彼此交通、造就、彼此挑战、培养。当我们追求走这条最妙的道时，教会作为基督的身子就在正常的运作，神的名也因此更得荣耀。今天早上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下教会的敬拜程序，从宣读神的话开始，听到神的话后，众人一起祷告，在圣洁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与污秽，随后也听到领会的弟兄以神的话宣告我们的罪的赦免。我们在这里宣讲，聆听神的话，为人施洗，分领主的圣餐，唱诗赞美神等等，这些是教会之所以称为教会的原因。同时实行上述这些最妙的道，也是教会正常运作之道。今天早上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对此应有的态度，这也是教会之所以是教会的原因。保罗称之为最妙的道本身不是一种恩赐，而是我们在运用所有恩赐的时候所应有的美德。上礼拜 我们在讨论恩赐的时候提到过，你不必做个重评估来决定你的恩赐在哪里，因为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和以弗所书上所列的27种恩赐并非一定就包括了所有的恩赐。你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应当运用自己的恩赐。这里保罗教导的是，我们在运用这些恩赐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最妙的道当然是爱，这条道，这种美德是何等重要。一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一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三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林前13:1-3，这些都是极好的事，极美的行为。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许多见证。乍一听上去，让人无法相信，人为了他们信仰的缘故被火烧死，却没有爱，这是不可能的事。但保罗是以极端的例子来强调，无论你的行为多好，假如没有爱，都是徒然。这里保罗所强调的是明确无误的，所有的行为都必须从爱出发。假如我用恩赐，却没有爱，我就成了一面锣，什么都不是，什么益处都没有。但我必须说一句，这里谴责的是传信息者，而不是信息本身。我说话时缺乏爱，就成了一面锣，对我自己没有益处。但这不应该是听信息的人用来做不理会信息的借口，就好像一位父亲榜样做得不好，不应该是孩子叛逆的理由一样。换句话说，我说话时看上去不那么可爱，并不意味着我所说的内容不正确。在保罗所举的例子里，变成什么也不是的是什么人呢？是说方言的，是有知识的，有大信心的，有好行为的和训导的。他们的缺乏爱绝不会使听众对所听到的先知的信息失去权威。也就是说，假如我说的是真理，虽然我说的时候没有爱心，但真理仍然是真理，对听的人仍有权威。我的错误是以缺乏爱的方式说话，有一种令听众不去注意信息内容的危险倾向，就像上述那位父亲激怒了他的孩子一样。也就是说，我说话的方式可能引起你们的反感，但若我讲的内容是真的，因着神的恩典，你们仍然会把它看作是真的。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社会都很讲究表达方式，讲究包装。因此，我们对听到的信息必须十分小心，十分认真，而不应对传达信息的人或其说话方式太过于挑剔。同时，我必须认识到，假如我在讲台上传讲的时候缺乏爱，会造成你们生出反感而不去注意信息。有时候，我听自己的讲道录音，当我听到自己在谈论神，谈论神的事实，用一种任意驾驭的口气态度时，那真是令我自己感到恶心。我认为最重要的，也是我最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我所讲的是比我伟大的多的东西。任何人若运用恩赐是为了引人注目、出人头地或自以为意，那就是很可耻的事。假如我们没有爱，那么运用属灵的恩赐既不能讨神喜悦，对我们自己也没有益处。前面我已经说过，这段经文与神迹的恩赐没有多大关系，这点我们留着下次再讨论。有人把零钱大于13:1作为那种含糊不清的现代方言运动的证明经节，这里我并没有故意贬低的意思，而只是做真实的描述而已，说他们讲的是天使的话语。这里有两点，第一，保罗或许是以一种美化的或尸体的方式说这句话的。第二，即使不是这样，圣经里天使都是用人能够明白的方式说话的。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比如天使对亚伯拉罕说话，对撒加利亚说话等等，都是以正常的语言结构说话的，而不是什么听不懂的语言。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把它留到下个礼拜。关于爱的真理，基督徒应该以爱的态度运用神所赐的恩赐，这是很明确的。那么什么是爱？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常常为人证婚，我对他们说，今天我们用爱这个字来表示任何事情。比如天气很好，我们说我爱今天的天气。这家餐馆不错，我们也说我爱这家餐馆以及我爱自己的孩子等等。圣经里却有不同种类、不同含义的爱。假如我们对爱不加定义，爱就失去了意义。谁来给爱下定义呢？是我自己吗？有些人把爱与真理对立起来。你们听没听说过这种说法？教会里只要充满了爱，真理必定会来。可是我们圣经说，爱大于性和望。让我来问你们一句话，如果让你选择，教会也好，家庭也好，国家也好，你们愿意在哪儿生活？是充满爱的地方呢？还是真理当道的地方？按我们社会今天的情况，大部分人会说，在爱的地方，但这是一个危险的答案。为食魔，爱与真理非但不相互排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真理，爱就成了难以捉摸的情感。那些在男女关系上乱来的人，不都是打着爱的旗号吗？这是爱这个字今天通常的用处之一。这难道是真的爱吗？离开真理，你连问都不能问这众人什么是爱。我听到过有人把极恶心的事也称为爱，但是当我指出这里的问题时，我就被指责为骄傲。他们说，你有什么资格来定义爱？今天的电影、电视界把环境、灯光、气氛与爱画上等号，让观众接受，这就是爱。但保罗在这里说爱的时候，是从教义、从真理的角度上说的。真正的爱是从圣经真理流出来的。既然福音是神的大能，罗一章十六节，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真理不仅仅给爱下定义，真理也产生出爱来。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在研究什么是爱，并且当真理得到宣讲时，它就成了爱的泉源。当一个教会里宣讲真理时，这个教会就成了神用来产生爱的器皿。这就是我对神、对灵舍产生爱的源头。因为神出于他的真爱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他对我的爱。这是怎么发生的？是通过宣讲真正的福音开始的。没有定义的爱所产生的是混乱与放纵。今天无论谁，无论什么时候，你打开电视就知道这是真的。保罗深知这点，他为爱做了如下的定义或教义。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五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六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七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林前十三章四至七节。这里我们不必对爱做详细的考察。如何爱神、爱人都已经总结在十诫里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十诫里没有包括爱在人内心的工作。保罗在这里论述的正是这重爱在内心的工作。如果说十诫都是爱的零件的话，那么这里说的爱就是润滑油。爱当然包括外在的责任与行为，同时也包括内心的态度。假如我偷窃邻居的东西，就不能说我爱邻居。当然，我对邻居的爱觉不仅仅限于不偷不拿，而是要深得多。这段经文里连续三次重复了爱的忍耐，是恒久忍耐。神学家法尔斯这样定义爱：爱是一种品格，在面对容易被激怒之事上自我控制，不立即报复或惩罚。爱是发怒的反面，是与恩慈连在一起的。雅各说得好，十九，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二是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 雅一章19-20节。我虽然很软弱，但我给自己定了一条48小时的规矩。假如有人冒犯我，我要等待2天之后再说。我会在这2天里祷告，安静下来，以及寻求别人的意见。爱不是情绪激动的反应，而是保罗所说的恒久忍耐，也就是说，真正的爱包含温和之意，这当然是源于忍耐。爱是不嫉妒。约瑟的哥哥们因为嫉妒父亲对约瑟的爱而行了大恶，图7章9节。一个人缺乏敬虔的知足之心，是难以有真正的爱的。假如你不明白神的全权，你在生活中就会产生不知足，从不知足就会产生出嫉妒。一旦我们有了嫉妒之心，爱就消失了。当我们看到朋友很富有，很顺利时，我们应该与他同乐。假如我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就会产生苦味来。我们应当知道，神一定恩待行为正直、走义路的人，一定将最好的赐给他。但当我们以为神应该给我们更多，神可以变得更有智慧时，我们就会对别人产生嫉妒，觉得神也应该多给我们一些。这不但是对神的全能不理解，也是对神的慈父般的性情不了解。爱不是表演，不是夸耀。一个真正行出爱来的人不会挂招牌。最难的是，当你默默无声的努力，但却被指责为失职。结过婚的人知道，你在家里默默的付出，但却被说成是不负责任。这时，你就容易要来数算你所做的一切。我们不要被引诱来向人显示你的爱。你若不能抵挡这种引诱，那魔就会犯骄傲的错误。保罗写道，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做不合体统的事。一个有爱心的人，无论是说话行事，总是注意照顾到周围的人，运用自己的恩赐考虑到别人。比如说，有人遇到难处在哭泣，你就不应该扔过一句罗马书大于八章28去，你应当与他同忧。有位妇女总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数落她丈夫的不是，这就不合体统，对丈夫缺乏爱心了。有时候你应该说，但必须注意到周围的环境和人。爱是不寻求自己的益处，真正的爱不求回报。我们之所以在上述的忍耐、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上失败，往往都是因为心里有个想的回报的小算盘。时间到了，没有得到回报，我们那些可怜的爱就显出本相来了。真正的爱是给予，而不是要等待回报。因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们已经得到回报了。我们爱别人，是因为他们爱我们吗？是为了等待回报吗？不，我们爱别人，是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我不能想象，假如一个教会、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人人都要等着别人回报，那这个教会、这个家庭、这个国家怎么还会像神所要他们成为的样子？这种等待回报的爱是很容易被激怒的。假如我不在乎有没有回报，我就不会再为得回报时生气。也正是这重假的爱会想到恶念。新美国版圣经这样翻译，爱是不计较受冤枉。另外一位神学家也做过一个很好的解释，称爱为不动坏脑筋。真正的爱绝不记仇，不翻老账。真正的爱绝不喜欢不义。假如我对别人的怀疑是真的，他们是犯了错，做了我也绝不应该暗自庆幸，那是没有爱的表现。你们大概都有类似的经验。你假如与某人相处不和，后来发现对方果然犯了错误，我们心里就会有一种诱惑，感到快活，有出气的感觉。这不是爱。我们应当为是悲伤，为真理当到喜乐。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难道是说爱是没有智慧吗？是不分是非吗？当然不是。凡事忍耐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凡事相信， 难道是相信相互矛盾的事是黑白不分吗？
不是，爱是不过分猜疑。
加尔文在这段经文的注释上这样说，基督徒遇事的时候，情愿自己心胸宽大来承担，也不愿对他的弟兄做任何不友善的怀疑。假如你总是认为别人不好，怀疑他们图谋不轨，你就是在引诱他们真的去那魔座。你有没有碰到过人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难道会去攻击对方的这种态度吗？这是多么蠢的事啊。我想保罗在这里说的凡事相信，就是相信别人会做正确的事。凡事盼望是知道，盼望神的大能改变人的生命，赐人悔改之心。解经家马太·亨利说，当你心里有这个愿望，但却不能相信别人时，你仍然盼望。只要有一点理由，你就继续盼望对方会好起来。也就是说，既然对方失败了，做错了，很伤你的心，你仍然对他存盼望，而不是视他未不耻于人类。保罗第三次提到真正的爱是忍耐，这也是在强调他下面的论点。八，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九，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使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十一，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十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十三，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十三章八至十三节，对保罗所说的等那完全的来到这句话似乎有点争议，这很可能是指基督的再来。这里与我们所讨论的主题神迹恩赐到底是仍然在继续还是已经停止并没有多大联系，我们就不多讨论了。这里我们对方言、知识等等就不一下定义做解释。保罗所指出的是与信、望、爱相比，恩赐不过是短暂的、次要的。长大成人，保罗的这段话里含有批评的口气，因为哥林多人对待他们的恩赐有点像小孩子。你们有小孩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经验，你给孩子们买了件很好的礼物，不一会儿就发现他们在为谁先玩那只盒子而争吵，这实在是件糟糕的事。他们在争论次要的事，却把这些事的实质和目的给忘了。保罗的观点看上去好像是说，哥林多人把恩赐当做了他们本身的目的，忘了有一天他们都会消失的。无论是什么恩赐，或是教导，或是热心，或是行神迹奇事，这些恩赐都有其目的，一旦完成使命，都会停止。运用神的恩赐，却忘了神的爱，就是一种孩子般的行为，是不成熟的表现。这些年来，我在做教导的工作，当我发现自己在运用恩赐时，是为了要赢辩论而与人辩论，这实在是玷污了所得的恩赐，以一种孩子气的方式再用恩赐。神所赐的恩赐应该以成熟的方式来运用。这点保罗在第十四章里会详细的论述。信是对神和他的旨意的认识，望是在信心里忍耐。将来在荣耀里这两样都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与神面对面，不需要信了，所望的已经实现，望也就不需要了。但爱却是永恒的。以爱心运用恩赐会促进信、望、爱。我想这不必多加解释。若有人爱你，那不就更加促进你爱对方吗？因此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以祷告的心思考一下，看看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如此行，是否像保罗所说的那样，运用神所赐的恩赐，体现出爱来。爱不是由我来定义，而是由神自己来定义的。 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爱的事。我认为我们应该再往前走一步。我来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爱是律法呢还是福音？
爱是律法。
今天早上我在这40分钟里所讲的都是律法。爱听上去那么好，但却是律法。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是爱神，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命令，是律法，因为所有的律法都包括在这两条里了。假如我单单讲律法，对你们就没有益处。我们刚刚说过，我应该去爱别人，因为神先爱了我。这是律法呢，还是福音？
这是福音。
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13章34节。
有一次我在电台上主持加尔文主义无点论的讨论。
顺便提一下，加尔文主义是立根于圣经的基督教教义。他指出，人完全败坏，死在罪中，人不能带任何东西到神面前，连他自己的信心也是神赐的。神无条件的爱我们，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任何德性。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之功，有效地拯救那些神所爱所拣选的人。神的爱通过圣灵不可抗拒地征服我们悖逆的心。神的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真正儿女都能在神的恩典里间忍直到进入荣耀里。换句话说，我已经死了，神使我活过来。他如此爱我，不是因为遇见我会有任何优点。他差了他的儿子来死了，为的是带给我生命。我从来也不能带给神什么。事实上，圣经说，过去我是与神为敌的，我咒诅他，我蔑视他，我藐视一切关于他的属性。我即使没有公开声称，我的生活本身就证明我对他的叛逆。然而，就是在我这种充满了罪的光景中，神的爱不可抗拒地征服了这一切。他把我的一颗悖逆之心改变成了一颗顺服之心。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有本字典上对神的爱是这样解释的，除了神自己的美意之外，神的爱是没有任何其他理由的。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温和地批评我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讨论这些个主义，多谈谈爱呢？我几乎能听到全体听众抱怨般的阿们之声。我想要解释的是，除非我们理解神对我们的全备之爱，就是上面我所简述的被人称为加尔文主义的神恩典的教义，我们是不能理解怎么去爱别人的。假如我应该像神爱我一样来爱你，那么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就应该好好思考他是如何爱我的，而不是我应该怎样来爱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世界上的人不知道神对他们的爱时，他们中间是不会有真正的爱的。今天的这个世俗社会鼓励人们要自爱，要建立起自信，然后才能去爱别人。这是行不通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种论调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里遭到了惨败。我们用偶然的机遇，用进化论取代了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神。巴克斯塔说，那些相信我们是从一池子黏糊糊的原始泥浆里进化过来的人，以精卫相信进化论的人们定好了归宿，进化回到原始泥浆中去。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概念，有一位神，我们悖逆了他。正是这位神，没有任何理由，单单是因着他的美意，爱我们，差了他儿子为我们死，好叫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明白了这重爱，我们才可能开始按神要我们去爱别人的方式去爱别人。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真是感谢您，感谢您对我们的大爱。看啊，这是何等的爱，您既然称我们为您的儿女，您接纳了我们，就好像我们是可爱的婴儿一样，而实际上我们是悖逆的，但您征服了我们的悖逆。您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耶稣的宝血征服了我们。父啊，愿我们不要把单单属于基督的功德归到我们自己头上，愿我们认识到 这伟大的爱。父啊，愿我们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努力将这种爱行在别人身上。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
全身世人肩负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居所地狱横暴，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全身是人。